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过得很快，《使徒行传》的研读也快已经一半了吧。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来信告诉我，向我提出来。另外呢，如果在查经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因为我昨天刚刚就呼吁啊，我不但是希望弟兄姊妹在个人灵修的时候读圣经，也鼓励弟兄姊妹组织起来啊，小组的查经，经常性的查经。如果查经的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也欢迎来信告诉我。如果来得及，我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回答你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内容呢，那是《使徒行传》的15章26节到16章5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5章26节到16章5节，这是保罗和巴拿巴这一对合伙人呢，因为什么原因分手了呢？我们呢想谈谈这个问题。那么下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就是陈香儿为你主持的《圣地风俗游踪》，今天给你讲一讲什么风俗呢？讲讲房顶的用途。房顶有什么用途？可能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北方和南方也不同的，东边和西边也不同的。我们今天可以看看，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房顶有什么用途？好，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使徒行传》的研读。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还记得上一次，也就是昨天呢，我跟他讲到了初期教会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吗？对了，那就是《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这次的会议在主后49年举行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接纳外邦的信徒不用遵守摩西律法当中的割礼，也可以加入教会。这个决定使神的教会可以很快地扩展开去，福音因此就离开了犹太和撒玛利亚，一直传到了欧洲了。有人就说啊，耶路撒冷会议是教会的发展的转捩点，因为这次的会议决定让保罗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继续他的宣教工作，这对福音怎么样传向地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啊。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会议的结果，主耶稣的救恩才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广泛的传扬，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事实上，《使徒行传》在第15章之后，主要就是记载保罗的宣教事迹了。《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18章17节，这是保罗的第二次的旅程，主要记载他在马其顿亚该亚的宣教活动。18章18节到20章38节，这是第三次的旅程了，内容是讲保罗在亚洲的宣教运动。那剩下来的21到28章呢，这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囚以及被送到罗马去受审，有人也称为这是保罗的第4次宣教旅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15章35节到16章5节，这个段落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5章36节到41节，保罗和巴拿巴分手。第二部分是16章1到5节，保罗 拣选提摩太。那初期教会成功地避过了一次严重的分裂的危机啊，这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裂，但是似乎是不能够避免另外一次小型的分裂。耶路撒冷会议圆满的结束之后，保罗就向巴拿巴提议再一次的要启程去宣教，回去探望第一次旅程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要了解当地信徒的最新的情况。那本来这是很好的计划呀，保罗和巴拿巴却为了是否带马可同去就发生了争执了。使徒行传15章38到39的上半节简单的记载了这件事。圣经这么说的啊，当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你看啊，保罗不赞成马可一起去，是因为马可在第一次旅程的时候啊半途而废，这就使保罗觉得，哎呀，他会不会重蹈覆辙呀？那弟兄姊妹啊，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13章13节的经文，你就知道了。那这样看来啊，马可是这次分裂的关键人物喽。但是《使徒行传》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原因喽，也没有清楚的指出保罗和巴拿巴当时的反应是什么。那么至于马可为什么会在宣教旅程去到一半的时候折回耶路撒冷，一直以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是认为啊，马可参加布道旅程之前并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只是求一时的属灵的刺激。在第一次的旅程当中，他们的第一站是居比路，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这个地方。那当时啊，马可很热心地协助保罗和巴拿巴的工作呀。在13章5节更加刻意地提到马可的帮忙。那么他为什么会退缩呢？哎，有人说啊，是因为他们在居比路的首府帕佛面对术士巴耶稣的时候遭受了很大的挑战和危险，结果马可被吓坏了，于是就退缩回去了。那弟兄姊妹啊，这个说法并不是正确的，因为在《使徒行传》的15章39节，我们知道马可没有放弃宣教的使命，他继续和巴拿巴一起去居比路那个地方宣教，这就说明了马可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哦，并没有因为危险而后退。至于他当年为什么离开宣教队伍，在《使徒行传》的字里行间呢，是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的。首先，我们要留意，马可离开宣教队伍是在释求保罗信主之后，也是扫罗开始用保罗这个名字的时候。与此同时呢，路加也开始采用保罗和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排列了，这就意味着他们两个人的领袖地位啊改变了。那弟兄姊妹啊，你可不要忘记啊，在释求保罗信主之前，路加一直是用巴拿巴和保罗这样的排列的。当时巴拿巴的领导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他既可以选择带同自己的表弟马可同行，也可以选择家乡居比路做宣教旅程的第一站。从这点来看呢，我们就不难想象，作为巴拿巴表弟的马可或多或少会对保罗产生不满，甚至是不服气。另外一方面呢，马可很难接受的是领导地位的转变，也意味着宣教的策略将会产生变化了。福音从此不再依附在犹太的文化了，而是一步步的向外邦拓展了。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我们知道马可似乎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犹太人的背景，他有这么一个背景，他在耶路撒冷出生成长，他的家呢，那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聚会点，这是使徒行传的十二章告诉我们的。当天使带领彼得离开监狱的时候，彼得首先那就是去马可的家里头向信徒告别。另外呢，马可也有可能是彼得亲密的一个门徒，因为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十三节那说，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可能和保罗发生过争执的，又是在不愉快的情况底下就离开咯，以致后来保罗展开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就不惜和亲密的战友巴拿巴闹翻了，坚决不带马可同行了。不过巴拿巴认为可以再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有人就猜测啊，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亲属的关系，但是也有可能和巴拿巴的性格有关呢。那弟兄姊妹啊，你还记得圣经怎么样形容巴拿巴的吗？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四节，在十一章二十四节这么说的，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那么在四章三十六节也告诉我们，巴拿巴就是劝慰子的意思。从这些描述当中啊，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善于鼓励同工、劝慰同工又有信心的信徒啊。当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悔改信主，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门徒都不愿意相信他，只有巴拿巴首先放下成见接待了保罗。那现在呢，马可虽然是软弱也有不适之处吧，巴拿巴仍然是乐于接纳马可与他一起同工。不过保罗却不想冒这个险了，为什么呢？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宣教事工因着犹太信徒的攻击而几乎中断了，后来经过一番剧烈的争论才好不容易得到了解决。按照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抱负和热诚，他当然想全力以赴了，步向新的高峰，所以就担心马可啊，会不会成为宣教旅程当中的一个困扰呢？结果两位出生入死的宣教士就闹翻了，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则选了希拉往叙利亚和基利家去了，兼顾在第一次旅程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那一年大约是公元四十九到五十年了。保罗和巴拿巴虽然意见不合呀，最后要分手收场，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伤害他们之间的感情哦，两个人仍然在主里是彼此的关心的。那弟兄姊妹啊，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啊。我们身边有很多性格不同的人，每一个人的待人处事的方式方法都有所不同。如果一时间一事间啊，就说一时一事吧，意见不合甚至是发生了争执，我们一定要遵守对事不对人的守则，同时也要为同工守望哦。另外一方面，同工之间要互相接纳和支持，这一点呢，在保罗和马可的身上啊，就实践出来了。保罗后来更承认马可的工作，这从他所写的书信当中啊，就找到答案了。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啊，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节，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他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 另外在提摩太后书的4:11又提醒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你看呢、马可在开始宣教的时候确实是有点软弱的，但是经过巴拿巴的鼓励之后，他成长了，以致最初拒绝和他同工的保罗后来也承认马可在宣教上的工作了。那弟兄姊妹，侍奉必须要扎根于神的呼召，只要你的呼召是清晰的，那么无论身处什么艰难的情况，你也能够义无反顾的忠于这份的使命的。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使徒行传》的16:1-5，现在看16:1-5了。这一段主要讲的是选召提摩太加入宣教行列。提摩太是一个什么人呢？经文当中已经提供了答案，他是路斯德的人，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父亲是希腊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4:17更加称他是我亲爱有忠心的儿子，这就透露了提摩太是保罗亲自带领信主的。那说的再清楚一点呢，他是在保罗第一次旅程当中决志归主的。从提摩太后书的1:5，我们更加知道提摩太的母亲叫做有尼基，他又有一位信主的外祖母，名字叫罗以。哎呀，这都显示了提摩太全家都是信了主的，并且有好的见证啊。在《使徒行传》的16:2那说，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弟兄姊妹，路斯德和以哥念距离大约是29-32公里呀、但是提摩太的好名声啊却传遍这些邻近的地区了。这样的好声誉是信徒领袖不可缺少的品质啊。无论是使徒拣选人来填补犹大的位置的时候，或者是选取第一届执事的时候，好名声都是其中一个条件呢。保罗特别注意了这位年轻的信徒，更想带他去布道。但是当时有一个必须要处理的困难，那就是提摩太特别的身份，他的父母的种族不同，母亲有尼基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那本来犹太人不应该和外邦人结婚的吗？但是一旦结了婚的话，儿女则算是犹太人。这是因为在犹太人的血缘观念里头啊，一个人的血统是源自母亲而不是父亲。提摩太就是这样的一位犹太人。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他们必须要接受割礼哦。可是提摩太却没有受过割礼，这是路斯德和以哥念的犹太人都知道的。为什么没有受割礼呢？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没有严格的遵循这个职责，也许是他的父亲不肯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好了，无论如何吧，如果提摩太跟着保罗去宣教，一定会接触到犹太人，他们很有可能会质疑提摩太为什么没有受割礼。所以为了方便起见，保罗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弟兄姊妹，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呢，什么疑问呢？就是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割礼问题是最具代表的一个议题啊。现在事隔不到一年，保罗竟然在路斯德为一名犹太裔的信徒施行割礼，这是不是表示保罗改变了立场呢？不是的，保罗身为犹太人，绝对不会反对犹太人行割礼，因为这是犹太人文化的一部分嘛。 不过当犹太人执意要将这些文化传统加在外邦人身上，并且作为得救的必须条件的时候，保罗是坚决反对的。换句话说，保罗强烈反对的是以犹太人的传统作为信仰基督的附带条件，甚至是凌驾于基督信仰之上，要求所有外邦信徒去遵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见解是非常精要的。听我太受隔离的问题处理好了，保罗就带着他一起起行了，把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向各个教会去交代，并且嘱咐他们要遵守耶路撒冷会议长老所规定的一些规条，那就是不可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和吃带血的肉等等。这次探访使教会得到了坚固啊，在使徒行传16:5总结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哎呀，真是太好了，弟兄姊妹啊，这个结语肯定了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对外邦信徒的影响。你看啊，人数天天加增啊，他们因着这些决定在信心方面得以坚固，于是就放胆的去传讲福音，使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了。好了，今天我为你讲完了《使徒行传》的15:36-16:5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下次呢，我们将正式的进入保罗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平常也懂得说啊，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的异象，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保罗就是因为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才把福音传到欧洲去的。如果你想更多了解当中的来龙去脉的话，我就鼓励你听完这个节目以后，你有时间的话先看一遍《使徒行传》的16:6-40，先看一遍16:6-40的经文，下次我们一起来学习探讨。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诗篇129:6，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巴勒斯坦地区的房顶的构造非常简陋，他们在墙上横架着一些屋梁，然后铺上一块芦草垫子或者荆棘草丛，在上面再加上泥土层或者粘土，然后撒上一些沙石，最后用一根石质的滚筒把房顶碾平。一般来说，房顶要碾几次才能够防止漏水。由于房顶都是用泥土或者粘土造的，自然很容易长草，尤其是在冬天过去之后，每个平坦的房顶都长满了草，不过很快会枯干。那时候，房子主人便会用粘筒再次把草碾平。在先知时代和使徒时代，房顶有很多的用途，其中最普遍的是用作睡觉的地方。撒母耳记上9:26记载，当撒母耳呼叫扫罗的时候，扫罗就是在房顶上睡觉。房顶也是聚集的场所。以赛亚书22:1说，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他们上了房顶，就能在那里看到城里的街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种情况就像我们在街上聚集一样。房顶的第三个用途是用作礼拜和祷告的地方。路加告诉我们，彼得就是在房顶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哥尼流的异象。另外，房顶也是天然的储藏仓库，方便晒麦子或者把水果晒成果脯。拉合曾经用他的房顶上的储藏的马槛藏匿以色列的探子。在耶稣的时代，房顶更加是宣读通告的场所，他们会找一个最高的房顶把命令读出来。这种宣告通常是在傍晚进行，因为男人那时候刚从田里工作回来。房顶的最后一个用途是用作逃脱的路，当他们需要逃避凶险的时候，可以从一个房顶走到另一个房顶，因为那些房子的距离很近。你或者会问，他们是怎样上到房顶上去的呢？原来，在当时的房子内外都有楼梯上到房顶的。由于房顶有这么多的用途，所以他们要在房顶周围建造一个低栏或者矮墙，以防止有人摔下来。摩西的律法明确的命令建这种矮墙，这在《申命记》的22:8可以找到。经文说，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子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子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119:105-106，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谢谢陈向儿向你分享的圣地风俗旅游房顶的用途。好，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主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